大家平安，我是黄忠宁医师。今天这集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儿童得到新冠病毒的两个大家所担心的罕见并发症，以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登记12到18岁的 BNT 的疫苗，要不要帮我们的孩子登记呢？
想知道怎么对抗病毒吗？下载订阅亲子天下有声故事 APP， 开启互动故事功能，让我来告诉你吧。
在上一集影片，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Delta 病毒它的这个重症跟死亡的几率并没有比其他的 Alpha、Beta、Gamma 或者是武汉株来的高，但是它的传染力似乎是有比较强。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 Delta 攻陷了，大家还要做好防疫，戴口罩、洗手。即便得到 Delta 病毒，尤其对儿童不会重症跟不会死亡，但儿童得到新冠病毒还是有两个罕见，但是家长会担心的并发症，就得完之后会发生的一些不舒服，不是肺纤维化，不准在底下留言肺纤维化，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肺纤维化是重症的人才会得，就是我今天肺部已经被新冠病毒搞得很糟糕很烂了，那么当我康复之后，我当然会有一段时间肺纤维化。去年的麻瓜课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肺纤维化也不是新冠病毒的专利了，所有的肺部的感染只要够严重都会肺纤维化，年纪越大重症的严重越糟糕，肺部的状况越感染越严重，那它当然肺纤维化几率就越高。儿童都是轻症跟无症状为主，所以肺纤维化不是个 issue， 不是个议题。当然很极端的状况不算，比如说他早产本来就有这个 chronic lung 慢性肺病，那当然他得到任何病毒，他的肺部都很难撑过去。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哪两个并发症呢？第一个就是叫做 long COVID， 就是长期的新冠症状，或是慢性的新冠症状，或者是症候群。Long COVID 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之后可能7天啊，可能10天啊，我就都好了，我病毒都走光了，我 PCR 再怎么验都没有了，可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说不出来，胸口闷闷的，或者是咳嗽还有一点点，或者是我常觉得这个心跳加快，然后真的一量心跳，奇怪，怎么平常以前都是70，现在怎么跳到80，然后早上我盗汗，我醒来，然后晚上就睡不着。写功课的时候，怎么好像脑子不好使我们叫 brain fog， 就脑子里面有点雾雾的雾雾了台语好像没有头壳雾雾，就是目睭雾雾，头壳怪怪就是脑子不好使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可能持续2周，可能持续1个月，有人研究超过2个月、3个月，甚至有到半年的。那根据英国的国家统计局他们的资料，发现这个儿童慢性新冠病毒症候群这个 long COVID 的几率大概是2到11岁，大概是 9.8%， 就10个里面会一个；12到16岁大概有 13%， 也是大概10%左右了，超过10%。那他们大概时间确诊后5周，就是超过1个月之后，至少还有一种症状。可是你如果去看成年人的数字，你就会发现儿童还算客气了，成年人常不止一种症状，2、3种，持续的时间可能到半年。成年人还是比儿童的 long COVID 的症状多而且长。不过我们儿童的数字大概就是刚才提到10%，10个里面会有一个孩子会有 long COVID， 而且是在5周后仍有症状。那万一中间有期中考、期末考，当然如果他的那一个症状是这个刚才讲脑子不好使的状况，那可能就会影响他考试，或者是那个症状是胸闷、胸痛、不舒服，那可能校队的小朋友这个学生。可能打球的这个状态表现体育表现就会变差。第二个令人担心的并发症叫做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我们英文叫 MISC 了。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那 MISC 一样是在新冠病毒感染过后才发生的，在这个新冠感染的时候他是轻症或无症状，甚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得过，但是抽血知道他已经有抗体，表示他在那段时间他已经得了。他经过1、2周之后突然之间又发烧起来，那发烧之后就发现这些孩子眼睛红、嘴唇红，然后淋巴有一点肿，全身发疹子，然后手脚也会红也会肿。你不觉得这些症状很像我们小朋友常听到的一种病吗？对，就是川崎氏症。当初这个 MISC 刚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大家都叫它川崎 like， 就是像川崎氏症的这个儿童的新冠病毒的后遗症。那后来为了跟川崎氏症区分我们就把它重新命名为这个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那它跟川崎氏真的很像，但是有些不同点，我帮大家做了一个表第一个就是 MISC， 它发生的年龄比较大， 这个21岁以下都会发生，平均大概是10岁，但是川崎市政呢的6个月到5岁中间发生，平均年龄是2岁，所以这两个第一个差别就是年龄的不同，第二个就是种族的不同。MISC 通常都是非洲裔的，就是 黑人比较多，那这个川崎市政亚洲裔的比较多，尤其黄种人，台湾人、日本人啊，都特别多。第三个不同就是他们的症状虽然都很像，这五大症状都有，红眼、红唇、淋巴肿、全身发疹、手脚红，这五个加上发烧，都这个这两个疾病都很像，可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也就是 MISC 呢，它几乎都会加上腹痛、呕吐或腹泻，就是加上肠胃道的症状，而川崎市政就没有。那川崎市政在我们台湾有特别的症状，就是卡介苗的地方会红了、啊。我很想知道 MISC 的孩子卡介苗的地方会不会红，可是我看的这个文献当中，可能美国打卡介苗的人很少，所以我看不出来。但是或许这两者也不太一样、啊、造成心脏的伤害的地方也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川崎市政，我们最担心的是它影响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啊。所以我们会做心脏超音波，看冠状动脉有没有扩张啊，等等等等的。但 MISC 呢，对冠状动脉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主要是心肌的发炎，心包膜炎跟心肌炎这样子。那这两种疾病用的药都很像，就是免疫球蛋白。这两个恢复性，只要你及时诊断，都恢复的还不错。那 MISC 这个并发症，它发生率有多高呢？刚才我们说 Long COVID 是1/10嘛，听起来还蛮高的。那 MISC 的发生率，根据美国 CDC 统计，20岁以下大概是1/0.316，这里面刚刚讲亚洲人不多，大概是1/0.283。最常见的年龄就是6到10岁，刚刚讲平均大概是10岁嘛，再来是5岁以下，再来是11到15岁，再来是16到20岁，所以发生的几率大概就是中间这段小学生的年龄发生的几率是最高的。但是1/0.283，我以亚洲人的数字来讲，这样算高吗？一样，在上一集我有跟大家说，媒体试读也是问跟谁比，那我们就来跟川崎症比好了。川崎症5岁以下的病童，在台湾发生率大概1/0.69，就是1000个台湾的小孩有0.69个孩子会发生川崎市症，所以0.69跟0.283来比，我相信川崎市症的发生率还是比 MISC 来得高。不过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川崎市症得过一次不太容易复发第二次，复发率很低了，大概1%-3%左右。可是如果现在又假设未来这个新冠病毒进来了，孩子如果真的感染又会发生 MISC， 之后会不会这两种都得呢？比如说你得过一次川崎，那你未来就会再得一次 MISC， 还是反过来得过一次 MISC 之后未来不小心又得了川崎？我不晓得啊，这个是以后可以慢慢再观察。总而言之，这两种疾病相比的话，川崎市政发生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虽然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的死亡很低很低，那重症一点点的几率，那但是还是有这两种并发症的存在，所以儿童是不是要打新冠病毒的疫苗呢？我们都知道现在12到19岁目前全世界能够接种在这个年龄层的大概就是 BNT 跟莫德纳，那 BNT 在美国也已经通过，那莫德纳是在欧盟通过，那我们台湾就两个都通过这样子。不过既然12到19岁这段时间的孩子得到新冠病毒的重症几率很低，如果打疫苗的副作用高过重症的死亡的几率，那么就是弊大于利，那这疫苗不打也罢。但如果疫苗的副作用非常的低，低过得到新冠病毒可能产生的并发症的几率的话，那么这疫苗就值得打，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这是今年5月 BNT 辉瑞公司所发表的这个临床试验，针对12到15岁的孩子接种的 BNT 的疫苗，然后跟16到25岁的孩子的数字来比较它的安全性。12岁以下的孩子打完一剂之后，10%会发烧，不过几乎都是轻微的发烧，但打到第二剂的时候就有20%会发烧，而且有超过一半都超过385以上，然后有42%会畏寡，会发抖，那也因为这样子很不舒服。所以当你帮孩子登记 BNT 的时候，你就要有预期，当他打第二剂的时候，有一半隔天会很不舒服，发烧啊，可能就要吃到止痛药、退烧药才行。不过除了刚才讲的有一半会发高烧之外，在这个临床试验当中没有看到其他严重的副作用，所以在5月10号的时候，美国的 FDA 就让12到19岁的年龄层给他 EUA， 就让他紧急通过了，让他可以使用。那事情没有结束啦，我们还是得看看之后 这个大量的12到19岁的人接种疫苗之后有没有当初没有看到的副作用。这是美国 CDC 的统计，到7月16号为止，有890万12到17岁的 teenager 这个青少年接种 BNT 的疫苗。那他们如果有不舒服，有严重的不舒服，就会上网登记填他有这个疫苗之后的不良事件，一共有863人有通报这个严重的不良事件，所以比例来讲，890万860人通报，所以大概是1/1000，就严重副作用的几率是1/1000。那这里面呢，40.3% 是通报心肌炎，就我们最担心的了，剩下的就还好，不太需要担心。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针对心肌炎这个副作用的话，我们出估大概10000个孩子接种后会有0.4个孩子会有这个心肌炎的副作用，在接种疫苗第二剂之后1到2周左右的发生。这个数字0.4%，那跟我们刚才 MISC 的发生率是0.283%，那就是2/1083，所以0.4跟2.83比起来，更不要说 long COVID 是10个就1个，所以应该还是利大于弊。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相信我会给我的孩子登记12岁以上的这个 BNT 的疫苗。当然我也不见得登记得到，因为毕竟来的就那么几支。未来如果更多的疫苗能够给我们12岁以上的这个临床实验的数据，那么或许其他疫苗也可以成为未来我们家长的选择。我知道高端已经在做12岁以上的这个临床试验，蛋白质疫苗安全性都会比这个 mRNA 疫苗还要来得高，我相信他们数字会比 BNT 更好看。所以未来如果有更多的疫苗的厂商有这种青少年甚至儿童的资料的话，那我们就更有信心来帮孩子接种新冠病毒的疫苗。12岁以下的孩童的家长，我们就慢慢等咯，各家疫苗都是还在临床试验在往下做。我知道莫德纳有在做12岁以下，他们用的是半量，就是之前的疫苗的一半，希望这个副作用不要太大。对，还是呼应到我们今天说新冠疫苗打在儿童身上一定要利大于弊才值得接种。希望大家今天对我的影片很有收获，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可以按赞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